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为长明团契的弟兄姐妹献上的诗歌感谢你。唱诗呢是一种生命的体现，所以你心里所领受的恩典和感恩借着歌声，其实不仅是借着那个 melody 那些旋律，实际上是借着你的生命，你的声音发出来。我在坐在那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听这个长兴诗班献诗的时候，我有一点感想跟大家分享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两首诗配合在一起啊，这个开头和结尾的这一首他唱什么，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不断的一天一天的衰退，但是我灵里的力量旺盛啊。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首长辈们的诗歌，是吧？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一天一天的衰退。可是中间的那首歌是什么？是小朋友的歌。这个耶稣爱我，我知道。这个我20多年前，我准备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去访问，我后来读的那间神学院，我先去访问，然后决定是不是要读那一间。那招生办公室的一位同工带我和我太太就在校园里边转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emple， 一个礼堂，是周间的时候敬拜的礼堂。那外边有一间琴室，里边放着一个非常旧的钢琴。那位同工跟我讲，他说这首钢琴有纪念的价值。他说你听过那个耶稣爱我，我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他说那首诗歌就是在这个钢琴上这个创作出来的，他那个作者弹这个琴然后写出曲谱来，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一个小朋友唱的诗歌和一个长辈的诗歌配合在一起，这是奇妙的生命，这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生命。那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呢，就是长青团契啊。我觉得一般的教会都有长青团契，长青团契是长辈们的团契，但是我发现我们真光教会的这个长青团契里有长辈也有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很多。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我很感动，也很为你们感恩，感谢主。大家穿着鲜艳的衣服，因为这个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而且呢节日马上就到了。那这个月底就有感恩节，然后下个月就是 Christmas， 这个圣诞节，然后接下来新年就到了。所以感谢主，11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一个基督徒在一年里边领受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其实呢，最近这几年都在疫情当中，大家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呢，首先感恩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医治，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他赐我们恩典，这是在生活当中的感恩。其实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献上的感恩，最深刻的感恩是对他救赎的恩典的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极大的代价，然后呢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死的污秽的身体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是一个我们参不透的奥秘的恩典。所以呢，每年在11月的时候，我们一个方面感恩，同时呢在西雅图华人教会当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感恩节的时候是我们聚焦在福音上，让我们借着讲节日和假日来给我们的亲友传福音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在疫情之前很多年，从20年前我来到西雅图，我觉得我们西雅图华人教会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每隔一年在感恩节的时候，众华人教会联合举办感恩节的布道会。所以我很高兴呢，今年疫情虽然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今年就是在这个礼拜，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有整个西雅图的众华人教会一起举办的 感恩节布道会。那离大家可能稍微远一点，但是是在那个华大的校园，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那里有一间很大的教会，叫华大长老会，大学长老会 UPC。UPC 的校，它的教会就在校园，在15街和47街交叉的地方，所以那是学生居住非常集中的地方，所以很方便。因为华大校园里边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啊，访问学者现在比较少一点，但是那里学生很多，也有很多华人的教职员工。那它在西雅图地区也是比较靠近中心的地方。第二个呢，这个华大的长老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礼拜堂，我们这个礼拜堂已经很大了，它那个比我们这个大很多，它那个坐满了可以坐1200人，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感谢主，他借给我们这个场地，所以呢是免费的借给我们场地，让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呢，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都是7点半，有连续的两场，总的题目叫一生何求。感谢主，我们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讲人。那这位讲人现在是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但是他刚来不久。其实呢，他在过去很多年是住在湾区，他是斯坦福大学那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在他的那个领域里，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很成功的投资专家，也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所以他影响很大。但是呢，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成功的一位专业人士。那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他分享福音的热忱。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一直在分享福音。所以呢，我看了一下他从前的布道会的那些影片。那有一个在世界的一流大学联合主办的一个叫真理论坛，那在哈佛大学，在这个洛杉矶加大，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很多这个剑桥大学，很多这个国际一流的大学当中，他们联合举办同样类型的真理论坛。他们做这种论坛的时候呢，是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和一个非基督徒的学者作为主要的对话的两个讲人。那我们请的这一位叫李勉群教授，李勉群教授呢，在多个这样的真理论坛当中担任那位这个基督徒的学者，所以呢，大家可以在YouTube 上可以找到他的这些视频，所以这次很高兴。他呢，其实像不信的人传福音，在今年的这个时代呢，大家都追求成功，每个人都追求成功。可是他是一个用世界的眼光看，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一个过来人。我看他的简历里边介绍呢，他从前在一个投资公司，这投资公司叫巴克莱投资公司。那这个投资公司今天的名字叫黑石投资公司，好像很多人都知道，是非常赫赫有名的一个投资公司。他从前是这个公司的前身的时候，他是他的 CEO， 说他曾经这个负责投资的那个资金的额度是几千亿美金的这个投资。有的学生听了这个之后就说，哇，那是很多钱的。所以呢，如果你在世界里，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专业人士。可是呢，这个过来的人，他用他自己的思考向更多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可以邀请你们还没有相信的这个没有相信主的这些亲友、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布道会。那么我们说感恩节的这个季节呢，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其实呢，聚焦在福音不仅是我们向别人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也不仅仅是我们去装备我们的信徒去怎么样给别人分享 这个福音，其实呢，同时也是基督徒生命成长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呢，基督徒自己生命的成长和见证主的救恩，这两者从来就不是一个割裂的。所以呢，在大使命当中，大使命是呼召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去分享他的福音。可是，在圣经里面最著名的关于大使命的这样的经文当中，实际上基督徒自己在信仰上的成长和分享福音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他说，当圣灵降临你的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做你的见证。什么是见证呢？见证不是把一封信交给别人，而是你自己的生命被这个信息改变，然后展示给别人。所以呢，你自己的成长、你自己的改变和传递的信息是合一的。在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呢？基督的门徒就是像基督的人。什么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所以呢，让别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怎么让别人做基督的门徒？我们首先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像基督，这是在信仰上的成长。所以呢，当我们聚焦在福音的时候，不仅仅是向别人传，同时呢，也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基督信仰？这个信仰给人带来什么？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也是不容易的问题。看上去都是简单的问题，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当你跟别人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不是容易的问题。你去问不同的人，怎么样才能算一个基督徒？那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大家对信仰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程度的理解。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参加过第一个查经班。我信主，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给我和我太太传福音，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个时候中国对信仰控制得很严格，所以我们是偷偷的信。偷偷的信呢，他就带我们两个人查经。等到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有比从前更勇敢一些，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把别人带来跟我们一起查经？我们说可以。所以呢，他又带来了几位也是新的信徒，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查经小组。等到认识了他们之后呢，有一次我们就分享，大家分享你是怎么走到这个信仰当中来的。那大家一分享呢，我有点 surprise， 大家都是说实话。那么那几位呢，都是学生，当时在上学。那么有一位说他是外文系的一个学生，他说我其实最早愿意来是因为呢，是一个外教，一个外籍老师在带这个查经班。他说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是免费的一个外教教英语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他最早的动机。那么另外一位呢，说的更坦白，他说我想找一个女朋友，所以呢，我想让一个基督徒的女朋友，那是我觉得很满意，所以呢，我想到信徒当中来。所以你看，大家因为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到了信仰当中，这些动机你听起来不纯，其实呢，它也确实是错的，因为呢，因着这些不同的原因，把大家带到了基督的面前，而且呢，接受了一个真正的信仰。但是呢，信仰带给我们什么，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这个是比为什么你来到信仰，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那么信仰带给我们什么？怎么样 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如果你得不到救恩，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那么你做的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把你带进来，那你都是白信。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你信的都没有意义。如果信主之后，你只满足于有了一个归属感，有了一个心理安慰，有了一套规矩，并且按照这套规矩去行事，那么你还是把一个活泼的信仰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在我所服侍的政党上，我也常常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满意你的信仰的生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每个礼拜天都来敬拜吗？是因为你力所能及的去爱别人，然后呢，力所能及的向别人传福音？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委身来服侍，是因为你做的这些事吗？是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做基督徒应该做的这些事，这些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吗？还是你真的刻骨铭心的对耶稣基督对你的拯救心怀感恩？那么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每天都是一个活泼的吗？还是你说有一套律法，有一套规矩，我按照这个做了，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段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呢大家不陌生，可是让我们就是这个经文让我们来思考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信仰核心的问题。借着这样的思考呢，使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刻的理解，让我们在信仰上、生命上不断的长进。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这是一个故事，这是耶稣基督和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犯罪的女人之间的一个故事。那么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36节到50节，我想呢，试着把这个题目把经文打出来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看下面的这个有没有下面的那个经文的那个幻灯。好，那如果大家看得到就可以跟着屏幕一起来读，如果要是看不到，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从36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父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不陌生。那我们重温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做一个思考，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救恩的真理。我们一开始所提的关于基督信仰的那些核心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焦点在这里。这里边我们刚才读的其实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两个故事。一会儿我们来分析这两个故事，但是焦点问题呢，是这两个故事如何接受救恩的奥秘。我们刚才说救恩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主耶稣借着他传讲天国的真理，他向我们揭开一层一层的揭开救恩的奥秘。借着这两个故事是怎么样揭开我们怎么样接受救恩的奥秘的？让我们来看，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恩典多的爱也多。所以刚才我们讲这是两个故事，不是一个故事。就像刚才我们长青团契的弟兄姐妹献的诗歌一样，我们唱的是两首诗歌，不是一首诗歌。但这两首诗歌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当中的同工一定是做了一些arrangement， 把两首诗歌把它有机的合在一起。你怎么合呢？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的同工把这两首诗呢，一首包着另外一首，一首诗在另外一首诗的里边。所以呢，这是一种有创意的一种联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是同样的一种结合，是两个故事，但是不是两个并列的故事，而是一个故事里边套了另外一个故事。首先呢，是路加讲给我们一个故事。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用笔写出来的，当然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么路加讲给我们一个什么故事？路加讲给我们的是耶稣和法利赛人西门和同城一个犯罪的女人之间的故事。可是呢，在这个故事发生到一定的时刻的时候，那主耶稣看出来主人西门在心里对他有一个论断，主耶稣要回应这个论断，而且呢要给他讲清楚一个重要的真理。主耶稣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回应他的论断。所以呢，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里边是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主耶稣的故事，因为主耶稣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另外一个故事呢，是主耶稣讲的故事，主耶稣给讲了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两个故事里边，耶稣的故事和耶稣所讲的故事，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要讲一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故事，就我刚才提到了，是要回答主人西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他的意图。他讲这个故事呢，借着故事讲出来一个生活常识。主耶稣揭示奥秘的方法，他常常是用一个生活当中的常识，大家都同意，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用它做一个钥匙来解开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奥秘。这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它的用意，它里边的那个生活常识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可是这两个人欠的债不等，差十倍。 在金额上差十倍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是吧？但是两个人当中都没有力量偿还这个债务，所以这个债主就说 OK， 你们两个人都不需要还了，所以他恩免了两个人。主耶稣的问题就是，那西门你来说说，这两个人都被免了债，这两个人谁更爱这个债主呢？那西门回答，那个恩免多的人就有更多的爱。耶稣说，你说的不错，这是一个生活常识。当两个人都被恩免的时候，谁被免的多，谁的感恩就多。所以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生活常识要启示他一个奥秘。耶稣的奥秘是什么呢？耶稣的用意是什么呢？耶稣的用意就是把他的教导，他接下来要教导他呢，首先给你一个原则。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要教导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服他呢？你讲的我就接受吗？不一定。所以呢，那个去教导别人的一定要想一些方法，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教导被你接受。主耶稣的方法呢，就是我先给你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我要教导的这番道理里边的工作原理，我把这个工作原理给你，你呢接受了这个原则，那你就会接受我后边根据这个原则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教导。所以这是主耶稣的用意，但是这个是主耶稣全部的用意吗？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领受。那么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耶稣怎么样揭示了接受救恩的奥秘？第一个就是恩也多的，爱的也多。所以呢，当他面对眼前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两个人显然一个人爱的多，另外一个没怎么看出这个有很大的差距，是吧？所以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用这个核心的故事啊所揭示出来，所以从里边啊展示了一个生活的常识，用这个生活常识作为原理，要解开一个问题。我们下来看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为了多爱，我们要犯更多的罪吗？当我们理解了这个工作原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推导出一个结论来。当这两个人都被恩典的时候，那谁欠的多，谁的爱就多。可是在眼前耶稣所面对的这两个人，我们回想耶稣为什么讲这样一个故事，因为西门和这个女人对待耶稣的态度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所以呢，你也不能够说西门对耶稣没有善意，一点爱都没有。不是，他请耶稣来吃饭，当你请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你对这个朋友有善意呢？是吧？可是呢，这个妇人却完全不一样。那妇人显然她的情感世界和这个西门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耶稣面对这样的情况说了这个故事，而且做了一个结论，说恩典多的爱就多，那个被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根据这个你做一个推导，你就说西门的爱少，所以呢，那是因为他被赦免的少。可是这件事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这是一个至理名言的话，那你这件事可以怨西门吗？那个妇人是全程都知道的罪人，在这里没有人说，但是一般的人都明白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因为在那个时代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罪人，一个呢就是税吏，一个就是妓女。大家犹太人，一世纪的犹太人痛恨这两种人，认为这是罪人的最典型的代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人犯的罪很多，大家都恨他。另外一个人呢，你知道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刚信主的时候，我刚读福音书，我觉得法利赛人一定是大坏人，是十恶不赦的人。 但是到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一开始的结论呢，是因为主耶稣每次见到他们都指责他们，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来指责他们。我想主耶稣这么严厉的指责的人一定是最坏的人。可是到后来你去了解新约的背景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法利赛人刚好相反，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你知道受人尊重不是他们逼着别人尊重，就是他们有很大的权柄，你不尊重我，我就给你严重的后果。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第一，法利赛人他们天天钻研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们是教导别人的师傅，他们是教导一般的民众关于上帝的话语的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精通。第二，他们不是光说不练的人，他们自己恪守律法，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律法。那么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知识使得民众对他们非常尊敬。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个，你对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指责就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满大街的人都拿他们当恶人的人，耶稣去骂他们，那是一种情形。可是在这个世界被人非常尊重的人，主耶稣指责他们，那一定有更深的神秘，是吧？所以呢，西门不是这样的人，西门是一个恪守律法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说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被赦免的多，爱就多。这个女人，耶稣说这个女人的罪，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么这是不是在责怪西门？因为你被赦免的少，所以你的爱就少。所以今天我只宣告赦免这个女人的罪，并没有宣告赦免西门的罪。那你说这不是西门的错呀？因为西门犯的罪太少了，所以他的恩典就少，他的爱也少，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罪不能够被赦免。你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够爱多，怎么样才能够被赦免的更多？那是不是我应该多犯罪啊？我犯的罪越多，岂不是被赦免的多，我不就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吗？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我们真的理解错了。这个我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错的，但是在逻辑上怎么解决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我们看看在这里描写的法利赛人，这个圣经界的法利赛人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警告？这个法利赛人圣经怎么样描写？其实描写这个妇人是非常直接的描写，但是描写法利赛人并没有直接的描写。首先他做了一个介绍，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和他吃饭。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是邀请耶稣吃饭，接下来呢他说他正面描写了一句话，在39节。那么耶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是直接的描写，只不过描写了他心里的世界，他的心理活动。但是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只有这一句话是一个直接的描写，前面的这句话是一个介绍，说他是法利赛人，那么这也是一个描写。可是呢，我们透过这两点，我们还有更多的对法利赛人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是透过一个间接的描写。在文学上，描写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直接描写，一会儿我们看怎么描写这个女人。那么可是还有一种描写的方法是间接的描写，比方说你不写这个人在做什么，你写一面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里呢看见了这个人，那么你描写的是镜子，可是你描写镜子的时候就映射出这个人来做什么，所以呢这是一个间接的描写。这里边呢主要用的就是间接的描写。 我们看这些经文，这段经文的后边，耶稣讲完了故事之后，在四十四节，耶稣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耶稣对着女人，可是却是回答，却是跟谁说话呢？不是跟女人说话，是跟西门说话。他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却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他说：“你没有亲我的嘴，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呢，从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他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你看这个女人。”所以耶稣的嘴是在说这个女人，但是呢，每一点说女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在对照西门，所以这是一面镜子。通过耶稣的嘴，我们看到了西门的表现。所以在这里怎么描写西门呢？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在看见耶稣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这样的互动的时候，他心里有了一个论断，他就说：“你如果是先知，先知就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有上帝的启示。如果你真的从上帝那儿来的，有上帝的启示，那你一定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人。那么还有一句没说的，那你一定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罪人。所以呢，这样的心理活动实际上是在论断耶稣，而且呢，给耶稣一个陷阱。”让他怎么样去表现。所以呢，写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知道他虽然请耶稣来吃饭，可是呢，他对耶稣并没有那么多的爱。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当你请一个人来你家吃饭的时候，你怎么会去论断他，甚至给他设一个陷阱呢？所以这里有一点解经的问题。那当然圣经里头没说这个西门为什么请耶稣来吃饭，但是从细节描写上，不是一般的吃饭。他这里边有一个动作的细节，他说耶稣来坐席，他说耶稣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坐席的这个动作呢，在原文里边是斜躺的。这个你知道，犹太人吃饭不是在桌子上吃饭，达芬奇画的那个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其实那个 setting 是错的，犹太人不那么吃饭，那是欧洲人吃饭的方法，坐在桌子周围啊。犹太人吃饭是在地上吃饭，有一个地毯，饭菜放在中间，大家围着饭菜，那这样的话就都是斜坐的，半躺的，这样斜坐的，脚在外边，然后这样吃饭，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可是这样吃饭呢，透露了一个信息。这样，所以中文翻译成坐席实际上很准确。当这样围坐在一起斜坐着这样吃饭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宴席，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吃饭的场合。所以呢，基本上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一个 banquet， 是一个宴会。所以说耶稣坐席既有坐在那里的这个动作，然后呢又用席。席是什么？中文里边席就是宴，宴就是席，是吧？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宴席，所以呢，这样的翻译很好。可是呢，这个太熟悉的词反而让你不去多想当时的情景。那么这个宴席呢，说明这是一个正式的、正规的一个宴席，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一餐不是普通的一餐饭。是那个安息日的晚餐，安息日的晚餐在一个礼拜里头是最正式的晚餐，所以呢，这给我们这两个提示。所以耶稣吃的这餐饭呢，有可能是安息日的晚餐，也有可能呢是一个正式的宴会。这两种情况对于我们理解耶稣这次来的坐席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呢？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为什么宴请耶稣？第一个，如果是一个 不是一个安息日的晚餐，是一个宴会，是请耶稣的宴会。那多半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和他的教导给他带来很大的声望，很多人在跟着他，所以好多人都认为这个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他的教导带着权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同样是法利赛人，而且是地位很高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在夜里来访问耶稣，访问他的目的就是请教他怎么样可以进天国。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在当时已经有很大的声望，因为这个缘故他来请耶稣来赴他家里的宴，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呢，学者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可能性更大，就是这是一个安息日的晚餐。安息日的晚餐，他为什么要请耶稣吃安息日的晚餐？这是因为安息日犹太人在会堂里都有敬拜，就像我们礼拜天的很多敬拜一样。可是安息日的敬拜，安息日的聚会是在会堂里。我们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看到，以色列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有两个主要的党派，一个党派是法利赛人，一个党派是撒都该人。那么这两个党派实际上在工作上有不同的分工。撒都该人呢都是祭司，所以祭司服侍的工作单位是圣殿，所以他们在圣殿里服侍。可是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会堂，他们是会堂里边的管理人员，所以他们是在会堂里的领袖。所以呢，每一个安息日的会堂敬拜是由法利赛人负责的，这样呢就有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当一个从外边来的一个拉比或者是一个师傅，他到了会堂里边，他给大家读经，而且被邀请劝勉大家。我们在经文里边看到过，耶稣进了会堂，安息日的时候他进了会堂，然后呢就有管会堂的人递给他书卷，说请给我们做一些劝勉吧。那么耶稣呢就读一段经文，然后向他们做劝勉。所以呢，这就是从外边来的访问的这样的师傅来在会堂里给大家讲道，是这样的情形。因为这样的情形呢，法利赛人一般的在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个习俗，他们就是邀请从外边来的分享信息的这些师傅到他家里去吃一个晚饭，一起去吃饭。所以这个习俗和我们今天的习俗差不多啊。今天上午我在正道堂，我在那儿服侍。今天呢是我们的宣道主日，宣道主日有一位客座讲员，就是世界华服中心的那个总干事董家华牧师，这个礼拜在西雅图，所以我请他去在我们那儿做今天他讲道。讲道完了之后呢，我要到这边来，所以我应该请他去吃饭，是吧？我们疫情之前我们是有午餐，在教会里有午餐，就一切都方便。现在没有午餐，那他下午要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所以我应该带他去吃饭。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所以我请另外一位牧师，周先生牧师，我说周牧师，请你这个辛苦你代表我，请董牧师去吃一顿饭。这是同样的习俗啊。因为这样的习俗，所以有可能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是因为这个原因邀请耶稣去他家吃饭。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多爱耶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呢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可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精通律法，而且自己非常的严谨，他严守律法，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有一个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是人怎么得救，是靠着遵守律法可以得救。他这么严格的遵守律法，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这种愧疚。 第二，因着他熟读律法，严谨的遵守律法，所以一个非常容易的后果就是使人产生骄傲，骄傲之心。当你懂得比别人更多，当你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时候，你看别人，你就是俯视别人，你就说这个我做到了，我看看你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你知道严守律法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上帝的子民，我要和罪人断绝关系。我看见一个人犯罪，我要离他远远的，免得我受到他的传染。所以呢，这就是法利赛人西门，我们对他做了一个非常可能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看见耶稣在接受这个女人对他的洗脚、抹香膏，而且还连连的亲吻他的脚，所以他就说，这个人如果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必定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出现了对别人的论断。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一个分析。这个经文借着对法利赛人的描写，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或者说可怕的一个警示。什么样的警示？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是一个典型，他是一个把活泼的救恩活成了一个宗教的一个典型。为什么呢？第一，他认为活在一套律法当中，一个规矩当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严谨的守律法的人，所以他就得到了救恩。可是在上帝的拯救里边，在他的拯救计划里，你再严谨的去遵守律法，你还是不能够全守得了律法。如果有一百条律法，你守住了99条，你已经很卖力气很严格的去遵守了。可是圣经里说，如果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重罚。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到可以完全遵守律法。那么这样一来，他认为可以得救就变成了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你知道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有一套制度，你活在这套制度当中。我们说宗教不可能让一个人得救，就是这套制度不能救得了你。所以在这里，这个法利赛人走进了一个误区，一个拯救的误区，就是他认为这个宗教可以救他，实际上救不了他。还有第二，当一个人非常卖力气靠着行为去追求拯救，而且他非常精通这个律法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种傲慢的态度，一种骄傲的态度。骄傲的态度使他去论断别人，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自己卖力气的去做到，争取做到。当自己认为自己做到的时候，立刻就用非常论断的这个眼光去看一切的人，指责一切的人，这就是律法主义者。这一切都在法利赛人的西门的身上发现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在今天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说你不要读那么多圣经。你知道有一位长辈跟我讲，他说上帝的话语，你知道一两句就足够你终身受益的。他说在圣经上你不需要钻研的那么深。你知道有人说你读圣经读的太多了，就都变成头脑的知识，就变成一个大头娃娃。实际上这个把你领到邪路上去。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认同这样的观点。你认为一个人心里正直的渴慕神的话语，读得越多反而有害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么我们在诗篇119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那么渴慕神的话语，这种渴慕难道使人丢掉了救恩吗？使人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吗？ No， 我不相信这个。我认为当你越明白上帝的心意，越读神的话语，就越明白他的心意，你就越改变你的行为。 所以呢，今天当有人说你光读圣经你没有行为，这种指责并不错，但是呢，我认为这个错误不在于你读圣经读得多，而在于你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去读圣经。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当你读了圣经，你把它当成知识，然后产生骄傲的时候，他就把你领到了邪路上去。可是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你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他一定会帮助你有被上帝所喜悦的行为，所以呢，你就行在正路上。所以法利赛人的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解脱的麻雀，让我们看到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位犯罪的妇人，这个妇人圣经里是怎么描写的？这个圣经里描写，第一个他说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他说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一开始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他一出场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罪人。接下来呢，对这个女人有非常直接的描述，他说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这个挨着他的脚哭。你看他听到耶稣来了，他不是一个被邀请的客人，没有邀请他，他自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带着盛香膏的玉瓶，玉是值钱的是吧，这个但是呢，这个玉瓶，我最近又去了一次圣地，你知道这个去圣地是会上瘾的。我最近这几年这个第三次去啊，去了之后你会把圣经的那个背景弄得越熟悉，对圣经的理解就会越准确。这个中文里把它翻译成玉瓶。那我在约帕的附近，这个你要坐飞机去，你以色列可能只有一个飞机场，就是特拉维夫。特拉维夫那个城市就和圣经里的约帕是在一起，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城市。那个约帕的附近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边呢，他给你介绍有一个展厅，就是介绍玻璃的历史。那么以色列人那里边，他们很早就有玻璃制品。这个玻璃制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从不透明的，它一开始用石头加工成的，那个石头呢有略微透明的，所以那是最早期的，你看着它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只能透过一些光来。那么这个工艺不断的进步的时候，它就有更透明的这样的石头，所以呢，它逐渐的发展成了今天的玻璃，那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得见。那么最早期的时候用石头做的时候，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英文的故事是说叫 plaster， 可是圣经里边的玉瓶在英文的圣经里用的是什么词？就是 plaster。 所以这个玉瓶呢，虽然不是我们说的 jade， 就中国人说的玉，但是是非常珍贵的，是非常贵重的这样的材料。这么贵重的一个器皿在里边装的这个香膏一定是很贵重的，你不会把很便宜的东西放在很贵重的器皿当中。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玉瓶是告诉你里边的香膏是非常的贵重。可是这个女人呢，带着这个贵重的香膏来看耶稣，来了之后呢，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所以你看完了整个对这个女人的描述啊，后边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她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然后呢用手连连的亲她的脚，再把香膏抹上。这是这个故事里对这个女人的直接的描写。这些描写给你什么印象？对我来说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她的哭，她哭，她来了以后他没有坐在正席上，他是躲在耶稣的后边挨着耶稣的脚，所以呢他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人，但是他一直在那哭。 那么还不仅是说挨着他的脚哭，而且还说他用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再用头发擦干。这个动作一定是你一定印象深刻，他得流多少眼泪才可以给耶稣洗脚，用眼泪洗脚。所以在这个描写当中，那个哭是很重要，那是最深刻的印象。因为呢他一直在哭，掉了很多的眼泪，这是第一印象。第二个印象是什么？第二个印象，这是一个罪人。从一开始就介绍，他说这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没有被邀请而且别人都瞧不起一个罪人。那么看了这样的描写，你怎么样想这个女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的阶段？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个女人呢来这儿没有被邀请，可是她为什么来？她是为了耶稣而来，因为耶稣在这儿做席，所以她来这里。她为什么哭呢？因为她是个罪人，不光全城的人知道她是罪人，她自己也知道她是罪人，她知道她的罪孽深重。那么她的哭是一种懊悔的表现，对她的罪的一种懊悔。但是她的哭还有一种感情，她用眼泪擦耶稣的脚，实际上不仅是对罪的懊悔，还有一种是感恩和她的爱。所以呢，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她为什么哭？因为她懊悔，她痛悔，她有一个痛悔的心。那么，她对耶稣有一个深深的感恩和爱。那么，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耶稣赦免了她的罪。耶稣跟西门说了那一番道理之后，他说这个女人，他说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也就少。说完了这话，转过头来对那个女人说，他说你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呢，这件事呢，我们暂且分析到这里。还有重要的，我们放在第三个功课里面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了多爱，我们要故意的犯更多的罪吗？显然不是这显然不是正确的答案。比较了这两个人物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不是一个人犯的罪多，他就可以爱很多，而是因为呢，他真的清楚，耶稣是赦免罪人的那一位恩主。那么法利赛人并不是他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所以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赦免了谁的罪？最容易回答的是，耶稣赦免了女人的罪。这个女人，耶稣明确地跟她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赦免这个女人的罪？我们借着我们对信仰的理解，第一，这个女人对她的罪懊悔，所以她有忏悔之心，她悔改了，所以耶稣会赦免她。第二个呢，她表现出来的是她有很多的感恩，对耶稣有很多的爱，所以耶稣赦免了她。那么耶稣有没有赦免这个法利赛人？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这里没提。所以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第一，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被赦免，因为耶稣没有宣告赦免他。第二，到最终这个法利赛人会不会被赦免，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只交代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换句话说，这个法利赛人在今天的这个场景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他对救恩的盼望是一个错误的盼望，所以他不能够被赦免。可是他以后会不会变，像尼哥底母一样，真的认识到他的罪，真的悔改，真的信靠主耶稣？那我相信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耶稣会赦免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重要的 是有一个痛悔的心。这个在这里我们还学到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主希望我们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和这个犯罪的妇女之间，这个选择是很明显的，我们要过一个像妇女一样有一个痛苦的心的人生。可是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人一直在哭，难道主喜悦那个痛悔的心，就是喜悦我们过一个哭哭啼啼的一个人生吗？如果这样想，我们就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主是希望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什么是一个丰盛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就是有平安，有喜乐。可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却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形象呢？其实呢我们不能够犯第二个误解的错误，就是这个女人是因着她有痛苦的心，她可以从主那儿领受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可以带给她平安和喜乐。但是并不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过一个盲目的一个骄傲的人生，而是一个因着有痛苦，所以呢从耶稣基督那里边领受了丰盛的赦免，所以反过头来充满了感恩和爱。主耶稣是要我们过这样的一个人生。那么这是第二个功课，下边我们看第三个功课。其实最重要的答案都是在第三个功课当中。第三个功课呢，是爱还是信救恩。那么这里边呢，如果读到现在，你如果认真的读圣经，而且对圣经呢对解经有一定的基础，你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逻辑上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就是在情节当中已经出现，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提炼出来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爱那个恩典多的，他的爱就多。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女人，这个犯罪的女人，她的爱很多。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女人是因着她的爱得到了罪的赦免呢，还是因着罪的赦免她对耶稣的爱就多？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我们从这个描写上看，主耶稣什么时候宣告他被赦免的？是他表达了对耶稣的爱之后，耶稣说这个女人的罪全被赦免了，而且最吸引他说的一个理由，说因为他的爱多。那么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从这个角度讲，你一定是说先有了爱后有了赦免，是吧？因着他的爱多，主耶稣说他的罪，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可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的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的逻辑是反过来的，说因着恩典多的，所以他的爱才多。那你说这个女人是因着她先被赦免了，她有很多的爱，还是因着她有很多的爱被赦免的？那么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挑战。这里边因和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请教了很多的圣经的注释，那么我发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圣经里写错了，换句话说，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糊涂了，他讲的这个故事里的逻辑是一个混乱的逻辑，是一个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逻辑。但是这可能吗？这个不可能。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你如果是个自由派的神学家，你可能会接受这个观点。你说哦，耶稣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木匠，所以你说他在逻辑上发生混乱，这个也挺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不可能犯这个逻辑错误，所以第一种可能性基督徒不会接受。但是还有第二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有一些解经家指的就是这种选择。他们认为耶稣虽然不会犯错误，但是呢，路加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给一般的大众写的，所以呢，不用那么较真，就是把一般的道理说给大家就可以了。这个道理至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被赦免的多，你的恩，你的爱就会多。所以呢，你要明白你被赦免了什么，你要更多的去爱别人，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呢，你不必去较真那个逻辑上面有什么样的纠结，你明白了大的道理就可以了。这是一种，这是第二种选择。但是第二种选择其实我也不能接受。那么就还有第三种选择，就说这里边逻辑上的这个因果倒置、因果错置啊，一定是故意的。如果他是故意的，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奥义。这个这样的一个因果的错置，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更深刻的启示？我选择最后一种可能。如果沿着最后的这种可能，你就会得出一个答案来。这个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边启示了、揭示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我们这样来想：这个女人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了，她没有受到邀请，她自己来的。为什么来？是因为耶稣在这儿，她才来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寻找耶稣的人。她为什么要寻找耶稣？她深刻的知道自己的罪孽，她知道自己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他的一生就会毁掉。那么他盼望着拯救，他盼望的对象是谁？是耶稣。所以没有邀请，受别人的歧视，他仍然来到这里，而且来了之后既有痛悔，又有感恩，还有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相信耶稣，他认为只有耶稣才能够赦免他的罪，只有耶稣才能给他带来盼望，这个是他的信心。因着有这样的信心，他来寻找耶稣。那么耶稣凭什么赦免他？耶稣赦免他，在前边说因为他的爱多，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句话没错，但是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这段圣经的最后一节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说：“不是你的爱救了你，是你的信救了你。”这就是这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因着女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就赦免她。因着这个信心，耶稣还没有宣告赦免她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必定赦免她。因着这样的赦免，耶稣这个女人就对耶稣充满了感恩和爱。所以呢，耶稣说因为他的爱很多，这也不错。耶稣说因为他的爱很多，就说明他的信很坚定，因着这个信才产生出更多的爱。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逻辑上的挑战实际上是揭示了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爱是没有这样的功效的。让我们来重新思考这个爱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强调基督徒的爱。在申命记里面，那耶和华说，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对你的邻舍也要这样，你要爱你的邻舍。那么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人们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活出爱来。那么因为这个原因，你可以说爱是关键的，爱可以使我得救。你可以这样讲吗？我可以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在十几年前，也许二十年前，你知道中国有一位三自教会的领袖，他已经故去了。他出版了他的几本书，然后呢，他推动了一个运动， 叫做新神学运动。什么是他的新神学呢？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叫做因爱称义。这是他自己总结的，他说因爱称义，所以得到很多的批评。大家说因爱称义是异端。你知道这位领袖呢接受媒体采访，他自己有一个陈述，他说呢，他说爱是可以让一个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都知道谁是雷锋啊？雷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人，他活的年龄很短就去世了，但是他一生里边用爱心帮了很多人。所以这位基督教的领袖他就对媒体说，他说你认为雷锋得救了吗？你认为雷锋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说如果你要认为耶稣你要认为雷锋都不可以得救的话，那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说所以他相信耶稣他相信这个雷锋一定得救了，神一定悦纳雷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这就是他的新神学。他的新神学就是爱足以可以使一个人能够得到拯救。但是圣经里是这样的真理吗？不是这样的真理。圣经里强调爱，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因着爱可以得救。因爱称义实际上就是因行为称义，因为爱是一种行为。可是爱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这里边的奥秘在于最后一个经文，你的信救了你。我们在这里看到因着这样的信心，在富人身上生发出非常非常多的爱。所以爱是因着对主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所以呢，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因此你就充满了对主的感恩和爱。这种爱可以波及所有的人，你可以使所有的人能够得到你的爱，就是在你身上传播出来的主的爱。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也不明白拯救的真理，你就努力的去爱别人，这个爱能不能使你得到拯救呢？圣经里没有给我们启示这样的真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爱还是信救了你？这个爱和信，这个爱能够拯救和信能够拯救，这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今天我们学到的，在这个故事里，这两个故事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奥秘的启示，就是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这个救恩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核心，我们就能够对我们的信仰有深刻的理解。这样一来呢，这个信就是这个核心，这个信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发出很多的爱来，因为这是救恩改变我们，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不但是因着信心得到这样的拯救，而且呢，因着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爱，使我们的生活完全的改变，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着我们的爱，使别人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是我们真正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个感恩的机会，我也借着路加所描述的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故事，帮助我们来一起认识我们的信仰。愿主帮助我们，不仅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且是一个不是把活泼的救恩活成一个宗教。你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也不像一个法利赛人那样，可是呢，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你说我是真诚的愿意活在这样的一个律法当中，然后呢又真心的去爱别人。可是呢，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制度，你说因着我活出这样一个制度，我活在这个制度里，所以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这不是圣经的真理。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让我们把活泼的救恩、坚定的信心、活出丰盛的爱，能够成为所有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拯救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白白地领受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不断地成长，因着信生发出爱，因此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能力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信仰的理解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在我们所到之处把你救恩的信息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爱人，并且用爱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意识到福音不仅仅是传给别人的一个信息，主啊，同时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长大成人，不断的成长坚强。主啊，让我们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